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密苏里州福格森镇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当街被一名白人警察打死而引发的骚乱随意平息，但由此而再度被置于聚光灯下的种族问题却不会随之消散。福格森骚乱在美国掀起了与种族关系相关的多方面议题的讨论，从族裔歧视、教育与机会均等，到过度执法和警察军事化等等。这次事件甚至引发有关美国大熔炉理想的讨论，从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我有一个梦想》到奥巴马连任总统两届，许多美国人乐观地认为美国已经走过了那段艰难的道路，踏过了种族门槛，进入了后种族时代。但福格森骚乱揭示的现实却让人们看到种族马赛克现实依然存在，而熔炉理想尚待实现。今天呢，我们先来谈谈天性乐观的美国如何实现熔炉理想。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现在来介绍一下参加今天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龚小夏女士，坐在旁边，另外一位呢是坐在龚女士旁边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主国会的记者杨晨。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还有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再说一遍是400-120-0551，欢迎大陆和台湾两岸观众听众都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讨论。首先呢，前一段时间这个杨晨呢前去福格森采访了这个骚乱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杨晨呢在采访期间发来了一则这个电视报道，我们先来看一下杨晨当时发来的这个电视报道，然后展开讨论。
密苏里州福格森黑人青年布朗8月9号在街头被白人警察威尔逊开枪打死引发的示威抗议仍未完全平息。就在上月底，民众在福格森警察站外示威，要求警方停止以种族为依据来判断是否采取执法措施，也就是人们所称的种族脸谱化。一位示威群众说，
这个问题影响着全国各个地区的社区，不管是大城市还是郊区，经常发生种族脸谱化的事件。
此前，当地一些民众还提起联邦诉讼，控告福格森警方和圣路易斯县政府在应对示威抗议活动时过度使用武力，逮捕无辜路人。他们要求$40,000,000的赔偿。在美国，警察被指控执法过度，尤其是针对黑人所引发的争议事件时有发生。就在7月份，纽约还发生了一起黑人被警察锁喉导致死亡的事件。但是为什么福格森事件会引发如此大的反响呢？有分析认为，21,000人口的福格森黑人居民占2/3，但是警察、市政府为白人控制。当地黑人还认为他们比白人更容易受到警察盘问和拘捕。也有人指出，当地财政收入依赖法庭收费和交通罚款，也可能是导致警察执法过度的原因之一。目前福格森警方已经着手改革措施，包括安装便携式摄像机等。福格森事件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美国存在种族分化吗？美国的种族关系应该如何改善？请大家继续收看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好，刚才在杨晨的这一段这个电视报道里边，其实很详尽的介绍这个事件的这样一个始末，还有其中带出来这些问题。我们知道，其实美国这个种族问题呢，向来是一个这个经久不息的一样话题。但是近几年又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奥巴马总统连任两届，他是这个非洲裔的第一个非洲裔的总统，所以很多美国人认为这个美国现在是不是已经踏过这个门槛？我们刚才在导演里说到，现在所谓有的人也说进入了一个后种族的时代，但是我们看一下近几年发生几个事件，这个种族问题似乎呢现在并没有像有些人想的那么理想化。去年的这个 Trayvon Martin 的在佛罗里达被一个拉美裔的一个白人这个 security 就是一个保安打死的这样一个事件，当时也引发了这个全民的大讨论。那么这一次呢，福格森这个事件呢也让美国人感到震惊。那么小夏，请你谈一下你对美国种族现状现在是怎么样一个看法。
美国的种族现状其实应该说1965年民权立法以后有所改善，但是并不是有出现很多新的问题。 现在的很多种族问题，福格森这种，比如说市政厅白人控制，那市政厅是选的，为什么是白人控制呢？那警察为什么会说就是公平招美国不许歧视，是不是为什么都是白人呢？这里有很大的问题，就是美国荣辱，美国是一个民族大熔炉，这个熔炉呢是它是接受很多人的，这很多黑人呢也能融了进来，可是现在美国的情况是黑人的中上层阶级融到美国白人社会里去了，而黑人的下层阶级被留在那儿了。所以就说我去调看福格森这个事情，说警察为什么不招黑人警察，那么他说警察去进警察学校必须高中毕业，必须没有犯罪记录，而当地就说现在这种贫穷社区里的那个黑人男性青年呢，那个高中毕业率大概只有30%左右，那么他们的犯罪记录就是19到34以下，他有一半人有犯罪记录，所以在这个中间呢，要找合适的候选人还不容易。
对，小夏，你前些天到南方去采访，然后你发回来的报道当中一篇让我想了很多，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你采访了黑人社区的一位人士，他就说过去种族隔离的时代，黑人区不管你是富人穷人，有教育的和没有教育的，大家都住在一起，但是现在种族隔离这种制度消失了以后，很多受过高教育的有本领的那些职业的黑人，就像你刚才说的，都搬到其他地区去了，现在黑人他们的居住区实际上变得更加隔离了，人们一谈到黑人居住区就是贫穷贩毒失业甚至犯罪的这么一个符号，这种现象你认为是不是情况是不是这样，有没有可能来改变这种现状？
这个很不容易改变，说句实话，在美国目前的制度下，其实这种情况不仅仅是黑人社区的，那华人社区大家说华人怎么高收入如何如何，可是你到中国城去看看，那里头也是大量的犯罪，各种各样的犯罪现象都有，
是，
可是呢孩子一教育好了都走了，黑人社区也是有类似这个现象，但他们规模大很多。
现在其实我们看这个族裔的这个结构光谱也已经有变化了。美国在80年代的时候，据说这个白人的这个比例应该是达到80%左右的样子。那么在现在是已经降到60%几，不到70%。拉丁裔的这个人口，还有亚裔，还有其他这个混合族裔的人口也在不断的增长。现在除了这个非洲裔面临的问题以外，现在还有拉丁裔面临的问题。有就是想起来，在几年之前看过一个这个百老汇一个歌舞剧叫 Avenue Q， 就是 Q 大道，是讲的布鲁克林那边的这个各个种族之间的这样一个事情。里边有一首歌就叫每一个人都有一点这个种族歧视者的这样一个味道，就是 Everyone is a little bit racist。 OK， 所以呢看起来就是说其实大家也都承认彼此之间可能是文化上的隔阂，经济上的隔阂，或者是认知上互相不同，这样的一个情况引发这样的隔阂，难免会引发冲突。前几年还有一个电影叫 Crash， 是不是得了奥斯卡奖的，也是讲了这个种族矛盾的事情。那么想杨晨呢，你当时在这个福格森的时候，你这个亲眼所见还有感受这个社区里边的这个人这样一个情绪和周遭这个人这个情绪，你自己的直觉感受是怎么
的？对，我觉得当时第一天我去了以后，我们就到了那个布朗被打死的那个现场。其实那条街道是非常窄，就在一个住宅区里。当时我看到这个现场，当时民众就给他布置了一个像一个花坛一样的，摆着花呀，还有一些纪念品啊，还有一些标语口号。其实当时站在那儿的时候，我觉得和看电视的时候有所不同，真的感触很深。我觉得就是2个星期以前，有一个18岁的青年躺在那里被打了6枪打死了。
是。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要珍惜这个生命，不管他是什么种族，就说不管这个原因是什么，但是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悲剧，对美国来说这就是一个悲剧。而且呢，从我们当然也采访了很多这个当地的居民，不是说我们有选择的去采访，但是我们遇到的人当然是大多数的人都是说对这个事件非常气愤，尤其是这些黑人的民众，你能感受到他们的这种愤怒的情绪是非常的强烈的。我甚至在那里采访的时候，我都一度怀疑，我觉得这个种族融合是不是仅仅就是一个梦想。
当年我们看到
有没有可能达到，我真的是在怀疑。我觉得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只能是
仍然很漫长的。
对，你现在做一些我们所谓的就是说一些表面的说改进一些，比如说这个警察身上安一个这个摄像头， 有帮助，但是这个能不能解决问题，就是这一类的东西，我们所谓的这个叫做表面的这个 cosmetic， 就是整容式的这种解决办法。
是，各位听众观众，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关于美国的种族关系，也就是美国的民族熔炉的理想到实现究竟还有多远的路程。那么我们请到两位客人，实际上都是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和专家，一位是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博士龚小夏，另外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杨晨，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如果您希望参加我们节目讨论，请打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小夏，谈到这个美国的种族关系，这实际上在美国是一个很难讨论的话题，有很多真实的原因被
很多
所谓政治正确的这种原因而不敢谈。比如讲涉及到的教育的问题、文化问题，甚至民族特质的问题，大家都不敢谈。
对，我想插一句，你说到这个敏感的话题，就是我觉得我在弗格森采访的时候，这些黑人都很愿意出来说话，有的人甚至看到我们说就站到我们的镜头前说我想说几句话。
是，
但是我发现我采访到一些白人的时候，他们就很保留。
对，
他们就不愿意说。对，我再插一句哈，
对，
这样加一个数字很有意思。刚刚杨晨说这个情况，就是白人虽然不愿意说，采访都找不着，但是后来捐款的时候呢，给这个白人警察捐款的钱却比给这个黑人捐款的钱多了一倍。
是，他们不愿意说，因为说出来以后就政治上不正确。
对，但是这其实这也说明那个问题，就是说一遇到这个种族问题的时候，我想没有一个人，有没有听过有一个谁承认说我是一个种族歧视者？
对，
没有人承认。这就是
我在《纽约时报》上看到这个昨天发的一个署名的文章，作者他说美国白人不懂得种族问题，应该放下自鸣得意的这种态度，来真正的看一看，来认识一下美国的种族问题。小夏，我看到他举了一个数字，就说美国现在白人和黑人之间他们的贫富的差别更为严重，甚至超过种族隔离时期的那个南非的情况。现在一个黑人家庭他们的平均的净财产只有6000多美元，而一个白人家庭他的平均的净财产要超过11万美元。
这是一个误导的数字。
嗯，
那么如果我们就说，就咱们真是放下种族这个问题，我们就在比较说，那么你的培养、教育、投入等等，那么一个黑人家庭就是教育的投入和他所得，比如上大学同样这个投入这么多，他之后他得到的收入是跟白人一个白人家庭上大学的收入是一样的，而且基本上可能还要多一点。这里头倒霉的是亚裔。其实亚裔啊，是我们教育投入和我们的收入是不成比例的。
是啊，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听众打电话，观众打电话进来，我们先来听一下他们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湖北张先生，请简短发言。
喂，你好，主持人好。
嗯，请讲。
我认为美国的种族歧视吧，从大的方向上面还是很好的，比方说从政治方面嘛，没有种族歧视的，只是那种小的个别的。但是说了谈到种族歧视啊，我认为中国是最严重的。
好，谢谢张先生。嗯，我讲。
喂，
请讲。
我在所听到的，包括新疆事件，包括香港事件，中国人都认为是美国操纵的。知道吧，都认为是美国操纵的，所以说中国把美国就是看成了是最导弹的一个国家，是敌对国家，那么的话中国人是最仇的。所以说我认为啊，说你们美国的种族歧视，我怀疑是中国人呢到最后用钱买的话。
好，谢谢湖北张先生。湖北张先生后边这个设想我们不去评论他，不过他前面讲把这个事情跟中国的事情联系起来，其实我们也不妨谈一下这方面。是中国现在没有像美国这样子的这样一个像这个种族非常多元化这样一个情况，但中国有少数民族问题。我们看到最近这个少数民族问题现在也是激化，这个矛盾激化，一个是新疆，还有一个是西藏，但是这种方式是不一样的。我看这个中国中央政府现在也据说祭出了一些这个手段，采取这种所谓鼓励通婚的这样一个方式，香妃也好，文成公主也好，这种方式， 不知道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是多一些香妃还是
当然就是说的是啊，中国常经常有批评美国的人说的是啊，你们管好自己的事情，你们自己国内也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承认在美国是有这样问题，我们今天现在就来讨论美国这样一个问题，但是美国人在正视这样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真的不容易解决。奥巴马总统他是一个非裔，他上任就任了以后已经6年的时间了，这次福格森事件以后他被批评的，有人批评他也批评很厉害，包括黑人也对他批评很厉害。你觉得他在任内对这个族裔融合这方面呢，当时大家对他期待也很高，
是
你觉得怎么样？
我自己很感慨的一件事情是这个族裔问题应该还是有点有所恶化，还真是不是说，因为这里的族裔所谓种族问题掩盖之下是个贫富差距的问题。那么贫富差距的问题，就是说刚刚那位先生说中国这个歧视，其实很根本的，中国最大的歧视是富人歧视穷人，城市人歧视乡下人，是不是？那么美国也是，就是说很多是贫穷里掩盖的问题。那么实际上的问题是这里，因为美国的整个社会福利保险比较好，所以呢美国的穷人有福利。
对。
那么最后呢，你在心理上是造成呢，就是纳税的人在心理上其实是歧视拿福利的人。
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他特别是以种族的面貌出现的时候呢，就会以种族冲突的形式爆发出来。
好，我们再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然后我们再继续进行讨论。河北的薛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河北的薛先生您听得到我吗？薛先生看来线路有些问题，我们试一下黑龙江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谈到了美国种族歧视，由于刚才嘉宾谈到了中国的民族这个新疆、新疆，中国对新疆和西藏的民族就没有到这种恶化，他们这个子女考大学，中国政府都是给他们加分的，中国民族都是一视同仁的。如果说美国这个对黑人的歧视，也可以说美国在侵犯他们的人权，他们的人权并不平等。我希望美国在人权问题上不要对中国指手画脚。谢谢。
好，谢谢河北的薛先生，
黑龙江的张先生。
下边我们试一下辽宁的孙先生。辽宁孙先生您好。现在线路已经掉了。杨晨，刚才这位听众谈到了加分，实际上在美国
也有
黑人和少数族裔，亚裔除外，他们也享受各方面的好处。
亚裔反向，
对，我觉得小夏说的这个种族问题掩盖了这个贫富悬殊的问题，其实是真的。就是说这个种族的问题，过去你要分它是制度性的，还是民众的这种观点立场，就是社会性质的。现在美国，这什么叫种族歧视？这个制度性的早就没有了，反而还对这个黑人有很多的照顾措施。其实我现在联想到他刚才说的，说中国对于这个少数民族，新疆少数民族说，我们给你那么多好处啊，你们考就是高考还给你加分，还有什么这个照顾少数民族的政策，还有一些经济的补贴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这可能两方面都要思考一下，他这个受照顾的人他究竟需要的是什么。
是
在印度也有这样的问题，
你可能给的他的东西不是他需要的，而且你把他放在一个这个受弱势群体。
对，小夏对刚才也提到这个对少数族裔的一些福利，比如讲一些失业的救济，还有单身母亲生了孩子以后也要从联邦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得到各方面的补贴，食品券等等。你谈到有甚至有些单亲的女人生了几个孩子然后不去工作，就从孩子身上通过获得福利这种方式也过得不错。那你现在这个美国人一谈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政治上非常敏感的问题，好多人就不敢说这个福利政策到底是好还是坏。如果要提升一个种族他们自己的地位，包括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是靠福利靠好处还是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小夏，
这里头就是长期拿福利，我觉得他们美国人老说是一个就是给一只帮助的手，而不是给一只施舍的手，是不是？那么这里是帮助，怎么帮助？现在这个像单身母亲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的细胞。那么一个家庭呢，父亲母亲带着孩子这么过呢，这是一个就是说会培养比较这种 比较正常的生活环境吧。但是福利制度本身就摧毁了很多黑人家庭，因为很多这个就是现在黑人的单身母亲率，我那天查一下，76.3%，
全美国，
全美国
城市和农村加在一起，
全部加在一起，黑人中的单身母亲率。那么到了黑人这个拿福利的社区，就快100%了。为什么？因为结了婚之后，两个人的钱加起来，那么对孩子就是这个就等于要惩罚，你的钱就更少了，所以他们都不结婚，拼命生孩子，这是非这个孩子又受不到更好的教育，而且很多单身母亲是不懂事，就十几岁生孩子，一路这样，这个率就最近这几十年涨得非常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可是这种问题怎么样去？政府现在有没有什么样有效的手段？没有的话，有没有人想去怎么样去解决这样？
这有一个政治正确性，大家就不敢说。比如说，你说是不是可以先取消这个结婚惩罚？他们说这个福利申请第二，你是不是这个对于有工作能力的人，特别是这个当父，所以他们说不负责的父亲跑了，生了孩子就跑了，那这些人是不是不管他有没有结婚这个情况，他是不是应该抚养孩子？是不是应该政府强迫他们工作？他没工作，你给他福利，是不是就应该有一种当年罗斯福的以工代赈式的方式，来就是创造一些就业机会给他们？
但前一段这个福格森事件以后，就是这个迈克尔·布朗他葬礼的时候，这个夏普顿律师这个牧师前去在那边做了一番这个演讲，他演讲呢，他就一改以往的这种非常这个具有这个强硬色彩的这样一个口吻，他也有自我的批评的因素在里面。您怎么看待他这一次在这个葬礼上做这个演讲所传达这个信息？
这里头我倒是比较，就是我对这个还比较正面，我的感觉是因为这位牧师本身原来是一个就是非常具有煽动性的，一天到晚就是说这个种族不平等的。他这么，因为过去啊，很多黑人领袖，从杰西·杰克逊后来到黑人著名的影星那个，他们都说过这个问题。当年马丁·路德·金自己也说，如果说我们的人口只有10%，犯罪率是50%，就是53%的罪是我们的人犯下来的话，我们也得自省。可是呢，在这几十年政治正确一弄了，谁要说这个话呢，马上头上给一棒子。所以现在由最激进的人来说这种话呢，没准还是有点效果。
是的，
是我们
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电视明星是吧？这个叫Cosby 对，曾经说过说这个黑人社区需要自己检讨一下，但是遭到了这个极大的反弹。后来，所以有些话这确实在美国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就是一个种族，一个少数族裔，从你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这种
要自身也有些问题要检讨。
我现在想反思，
中国的媒体也报了很多，就说美国这个种族。问题到底是来源是什么？也提到了说，现在你看美国这个就说这个居住的社区，黑人白人的划隔线就是界限分明，似乎就是把这个中国有一些把这个矛头说是政府的政策。其实我觉得这是个，其实还是一个贫富悬殊的问题。
并说起这个中国的话题呢，你说这个给新疆或者少数民族加分的问题，在美国给这个少数族裔加分或者是优先录取这样一个问题，刚龚博士也谈到，这不是一个这个正面的一个办法，解决办法。那我们看这个奥巴马总统就任了以后呢，我们就谈到他在有一次在这个黑人的这样一个大会上，他讲话的时候就问及他自己表示，他说我不是黑人的总统，我是全美国人的总统。但这个话也遭致这个黑人的这样一个反弹。那么奥巴马其实他说他作为一个黑人，他有优势，但他更有劣势在这里面，就是有很多问题他不好去触及处理这样。
其实不见得，就看你有没有胆量。我觉得这是个胆量的问题。
还是要把你自己真正当做全体美国人民的总统来了。
就说这个你不能是当群众的尾巴，咱们拿中国说，你是群众的领袖，是不是？那么这个东西你舆论导向，你就要导向这个，你怎么想你就得有一个，你认为这个事儿是正确就应该这么说。
当年美国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想，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民族大熔炉。
美国历来是个民族大熔炉，这很有意思。我要回到美国历史上来看，1910年第一次美国的这个人口普查的时候，他是把爱尔兰人是列在非白人之列的，那爱尔兰人带着比谁都白，他就说你是白人，你还是爱尔兰人，因为他们是天主教
白族人。
那么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这个，
所以这个歧视也不光是这个肤色的问题，还有这主要是个经济上的这样一个
文化
经济
我想插一句，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帮助这个像弗格森这种黑人社区比较贫穷，怎么帮他改善他的学校？因为我看过一个报道，就说这个一度弗格森所有的这些学校中学都失去了他所有的认证，就说他那个学校已经烂到不能再烂了，所以很多人那还他们把孩子送到附近的比如说学区，这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你要帮他们改善教育，要帮他们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小夏是不是有不同的看法？
我倒不是说这个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怎么样，但是我就觉得这里头啊，黑人中间需要自己真正的领袖。
嗯，
我美国很有意思，你要看，其实种族啊你是可以选的。现在不久前美国有个一个 DNA 的这个测试啊，就是说绝大多数人是里头什么血液都有的。其实你美国你可以说，比如说我有点10%的黑人血液，你可以自己说黑人。多数人愿意选自己是少数民族，在现在这个情况，为什么？因为他有很多照顾。所以这里头，我包括那个马萨诸塞那个参议员，他说他有印第安血统，他一点印第安血统都找不着，后来是，所以他当时入学的时候就为这个，他因为他有这个好处嘛。所以这个种族本身，种族其实就是美国有个话叫 skin deep， 就是只是一个肤色一个颜色而已。那么我觉得要真正改善这个种族问题，很多学校教育就是说你不是说给更多钱学校就可以的，你一定得有那个精神，黑人社区一定得有领袖出来领导他们走出这个。
好的，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再来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广东的黄先生，请您简短。黄先生您在线上吗？
好，我认为呢，这个白人跟黑人之间呢，可能就是那个仇恨的问题的。本来的时候呢，你就是说呢，那个在杀那个小偷的时候啊，本来一枪都可以呢解决的啦，都可以抓到小偷啊，或者什么东西是吧？按照这样的事情呢，看您开了他6枪，可能那个置他于死地啊，那就是很大的仇恨问题啊。所以我认为那个白银那个警察那是不成立的。
好的，谢谢广东的黄先生。接下来接听一位湖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你好，杨晨女士好，顾远校博士好。
你好，
我是美国军校老听众。
哦，谢谢。
我早在1988年我就学过美国，他原来是这也是朗金老是 American Port， 美国是个民族英雄，是不是？很早我就知道美国是一个民主拥有，为什么到今天美国发生这件事情，我感到非常遗憾。一个黑人青年，他是18岁是吧，警察他犯罪，你可以制止他，你可以甚至你可以开枪，可以，但是你不把他打死，你可以向他就下不开枪是吧，腿不开枪。
好的，好，谢谢您，谢谢湖北的李先生。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吧，你们各二位各1分钟。很简单，美国有没有种族仇恨？美国对待这种所谓的仇恨罪是怎么来对付的？
第一是美国的种族仇恨，如果说有的话也是很少了，就是。但是像他刚刚说的那个具体情况，为什么打6枪？那是因为警察也受了伤，他是先在车里那个布朗把警察一拳打的眼睛全肿。
在中国好像对这方面的报道很少。
他先开了2枪，就下来叫他停下来，他不停，他继续朝警察走过来，警察继续开枪。所以这里头他们那边是2个人，警察这边是1个人，就有数字就表明美国警察的死亡率。在执法中死亡率是就打死犯罪的人大概1/2，那么警察也不该死，所以这里头我们要看具体案情怎么样才行。那么美国种族问题，我觉得这是跟非常复杂的一个历史渊源的问题呢。那个，但是我觉得美国还是朝一个改善的方向走的。
好，杨晨，
我觉得这次我真的是很深的感受到，就是说这个黑人的民众。的这种愤怒的情绪，甚至有些仇恨的情绪很强烈。甚至我刚刚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的一位这个黑人朋友，是我们的化妆师，都谈这个问题。他我说我今天要讨论这个话题，他马上就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他说怎就是当然和这个佛就是美国全国各地，不光是弗格森，你就在美国任何地方，你碰到一个黑人，你跟他谈论起这个问题来，他们都有非常强烈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这个情绪存在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称之为仇恨。但是如果这个事情不处理好的话，会这个矛盾它还会激化，这样的事情还会出现。而且很多人，也许包括一些白人，也认为这个警察当时即使是 他打了你一拳，受了伤，也说那个黑人青年是个就两就恨不得要两米高的一个很块的这么一个青年。这个警察我们看起来是比较瘦小的，但是即使是在这样，你是带着枪的，就说很多人认为说打六枪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我们现在还等待这个很多司法这个处理的结果。
但是有点就我觉得比较正面，就是说这样的事情带出来以后会带大家反思各种不一样。
对，我觉得大家讨论的时候一定要理性的去讨论，
会促使美国人
对
对种族关系它的根源以及怎么处理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我觉得有一点要相信美国的法治。
是，
对，
好的。
是，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美国熔炉理想与马赛克现实的讨论只能到这里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话题，美国反贪案与美式官不聊生。稍后请继续收看与参与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